今天是复活节，我们在这一天，我们欢喜跳跃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复活了。那这个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这就是今天我想与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这个问题。平常我们一般人，我们想到复活节，我们是想到什么？想到复活节大减价，还是复活节的晚餐啊？或者是复活节的常常孩子们就会记得要去找那个彩蛋。你如果到店铺去看看，复活节还没到，他的那个复活节兔子都出来了。到底复活节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都知道，复活节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从死人复活。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件事情是主后大概三十几年发生的事情，也就是差不多两千年前发生的事情，跟我们现在两千年后的人有什么关系？我想对我们平常的习惯有一些关系。我们常常看见许多人将十字架挂在这个脖子上，尤其是女士们喜欢挂十字架在上。十字架上是什么？就是两块两条，可是上面没人。平常我们想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什么这个十字架上没有别的东西？那是因为主耶稣，表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。那这个十字架大家都喜欢把它当作装饰品。这个在罗马的时期，这个十字架是一个死刑的工具，而且是非常残忍的。可是居然现在把它当作装饰品。那现在我们的死刑是什么样的？有的时候是电椅，有的时候是注射什么药，注射在人的这个体内，使这个死掉。那有没有看见拿个电椅挂在脖子上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电椅挂在脖子上的，可是居然十字架挂在脖子上。那我们在想到一个礼拜我们就会有休息的时间，我们上班的人特别高兴，因为礼拜六礼拜天不需要上班。我们想想看，这个缘由是哪里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一个礼拜七天，那我们常常，至少我在台湾的时候，以为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是礼拜一，其实不是，是礼拜天。你如果去看日历的话，至少在美国的日历，一周的第一天就是礼拜天。那这个由来是哪里来的呢？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，神创造天地六天，然后第七天他就休息了。所以犹太人呢有一个安息日，这个安息日呢是礼拜六，因为礼拜六是一周的最后一天。那就是在这个这一天呢，其实犹太人呢，他们是礼拜五的太阳下山以后就算着礼拜六了，那一直到第二天的太阳下山为止。所以犹太人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习惯，所以呢他的安息日呢是礼拜六，休息的哪一天呢是礼拜六。那我们现在都是礼拜天休息啊，那是怎么回事？ 都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休息。我们有的时候叫它礼拜天，有的时候叫它周日。那不管你叫什么名字，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在第一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个罗马的君王叫做君士坦丁，他信了主以后，他就规定礼拜天那一天要放假，而且呢所有的人要去礼拜堂做礼拜，所以我们叫礼拜天。所以呢就是从犹太人那个礼拜六做安息日把它改成礼拜天，所以我们现在才会享受到礼拜天放假。那当然还是有一些人不去做礼拜了啊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不过就可以看，从我们的这个每天的生活中间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。因为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间，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对于这个世代的影响。君士坦丁因为耶稣基督是在礼拜天复活的，所以呢就将礼拜天当作一个安息日，称为周日。那我们今天想要看一段经文，从这段经文中间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到底复活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，耶稣基督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。我们要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是特别保罗讲到复活这件事情，所以你如果要对复活有更深的了解的话，你就去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。我们从十四节看到十九节，那这个引用上应该是有的。那从这六节经文中间我们可以看见他都是怎么说，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若基督没有复活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都是反问。因为那个时候哥林多的信徒呢，有的人说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，那保罗就说如果死人不复活的话，那基督复活没有？所以他就问了这一连串的问题。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呢都是基督是复活了。所以我们在第二十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，二十节上头没印出来，不过你如果继续读的话就是，但是基督已经复活了。所以他前面所说的全部不成立。好，我们现在一起来读，从十四节开始读啊，一起来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，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。若死人真不复活，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，因为死人若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基督就是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所以这边讲到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如果没有复活节，我们庆祝的复活节的话，那这些东西都没有。那在二十节说，但是基督已经复活了。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，那基督复活了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。我们从这几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，虽然这几节呢它的描写是比较消极的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反过来想。比如说在第十四节他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但是基督复活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传的就不枉然了，那你们信的也不枉然。啊，第十五节说，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。但是基督已经复活了，所以我们是为不是为神妄作见证的。第十七节说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中。但是基督已经复活了，所以你们就不在罪中了。然后下面说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但是基督复活了，所以在基督里已经睡了的人就不灭亡了。我们看见基督若没有复活，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但是基督已经复活了，所以我们就不算比众人更可怜。这边的众人啊，你如果去看去 原文的话，他是所有的人，就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就比所有的人都更可怜。可是基督复活了，所以我们就不会比众人更可怜。这些都是消极，不枉然，不可怜。可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消极的看成积极的话，我们就看见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已经复活了，所以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，这也就是我们信主的第一步。我们每个人啊，神在造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生下来以后，我们都有对跟错，虽然是经过罪有所改变，但是基本上我们都知道，大概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罪。那我们也知道有审判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常常说，你做坏事的，做坏事的时候是说，你做恶有什么报？有恶报。好心有什么好报？所以我们好像都已经知道会有这样的一个报应，至于这个报应是现在呢还是未来呢，我们也不是很清楚。但是神造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心里就知道有对跟错，也让我们知道会有审判。我不管你相信不相信，可是你心里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。我没信主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想到，哎呀糟糕了，我做错事了，我做坏事了，那又有审判怎么办？我就有一些罪疚，有一些罪恶感，那有很多方法，我就不去想这个事情了，或者我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，我让这个事情不在我的脑海里啊，我就不觉得。可是呢，我们的意念还是在，我们还是需要从罪里面被拯救出来。所以耶稣复活了，我们如果悔改，如果信耶稣的话，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了。那复活跟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上了十字架，他为我们死了，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个代价，我们罪就得到赦免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跟复活有关系呢？耶稣已经死了，已经代替我们付了罪价了，所以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了。可是保罗在这边并不是这样讲的，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复活呢就是一个证据，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了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赦免了。我们如果没有看见主耶稣复活， 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罪赦免？我们就不知道。所以这个复活对于我们的罪赦免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。第二件事情，若基督因为基督复活了，所以我们就有能够完全信靠的人。每个人都需要有人可以信靠，年纪大的要靠儿女，年纪轻的要靠父母。人在家靠父母，人在外靠什么？朋友。人都是要靠的。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表示什么？表示我们信靠耶稣，我们靠着他就没错，我们需要靠。但是这个复活呢，就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活的人，我们可以靠他。希伯来书说他在父神右边长远为我们祈求，所以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太开心了，我们现在有人靠了，而且这个人呢是全能的神，这个对我们的生命太重要了。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叫做康德，你们大概听过吧？不过这件事情啊，我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他说康德有一天啊，跟一个英国的一个作家在那边讨论。讨论的时候，康德就说：“他说啊，他就跟那个英国的作家讲，他说我要创造一个宗教，这个在这个宗教里面呢，没有耶稣复活的事情。”结果那个英国的作家跟他说，他说你当然可以这样做，但是你需要能够做到下列的事情你就可以成功。第一，你要死掉；第二，你要被埋葬；第三，你要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这样才会有人信你。所以我们看见复活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 Frank Morrison 玛丽孙，他写了一本书，那本书很有名，叫做 Who Moved the Stone， 就是谁把坟墓门口那个石头移开的。这个人啊 Morrison 这个人啊，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律师，他不相信有神，他不相信耶稣复活，所以他说我要去巴勒斯坦收集证据证明耶稣没有复活，然后我写一本书就将所有的基督教都摧毁掉。然后他就去了，很能干一个人，很聪明一个人，然后他也写了一本书，这本书的名字呢现在有中文的翻译，叫做牧师玄迷，你们如果到电脑上就可以查到。那结果呢，他的第一章呢，他的名字叫做不能够写的书，写不出来的书。他在这里面就说啊，他说我去啊是要写一本耶稣不复活的书，结果呢我收集了所有的证据证明啊，对我来说证明了耶稣复活，他成为了基督徒。所以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我们很重要的事情，是我们要耶稣是我们可以依靠的人。那第三件事情就是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，第三件事情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，耶稣基督复活了，所以保罗他们所传的是可信的，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正确的教导。 正确的教导很重要啊。我们从小，我们父母总是要我们有正确的教导，至少他们教我们的时候是教我们他们认为什么是正确的。我们今天是基督徒，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所得到的教导是正确的。那保罗在这边特别讲到，他说我所传的是真的，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所以他所传的真的。我们现在这个尤其是年轻人啊，他在学校，我们也是同样受到社会的一些影响，影响到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所有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，没有绝对的真理，所以我们要容忍别人的看法，我们要尊重别人的看法。你觉得对的不一定能够实施在别人的身上，所以婚前的性行为那就看了。你相信婚前不应该有性行为，那你婚前就不要有性行为，你不相信的话就也没关系。同性恋，你如果不是同性，你如果反对同性，这你就反对；你如果觉得同性恋是对的，你就照样去做，没事。可是在圣经里面讲的并不是这样，圣经是绝对的真理，神要让我们知道有正确的教导。所以我们不但罪可以得到赦免，我们不但有信靠依靠的人，我们在所得到的一些教训也都是正确的。第四，基督已经复活了，基督已经复活了，所以不记得了。年纪大就这个缺点，基督已经复活了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啊，我们的生命啊是值得羡慕的。我们不是比所有的人更可怜，我们的生命是值得羡慕的。有一天在伦敦的一个公园中间，有一个人啊，他说他是无神论，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，他就在那边做演讲，哇，很会讲话，大家都在下面听。结果呢，最后他说你们中间有什么人愿不愿意上去跟我辩论？我说是没无神，你说是有神，我们来辩论。这下面有一个老牧师就跟他说，我可以，我愿意上来跟你辩论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这个条件是什么呢？他说你需要带100个人来，这100个人呢是生命被改变过的，被你这个无神论改变过的，你带100个人来，那我也带100个人来，我带了这100个人呢是生命被改变以后，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生命被改变。结果这个辩论没有成功，结果这个辩论没有成功，因为那个无神论的人呢没有办法带100个人来。所以就是看见说，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。我们爱，因为不单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而且神改变了我们，使得我们能够爱。我们整个的生命信了主以后能够被神改变，那不信主的没有办法被改变。最后，我们永远会在喜乐中间，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， 他这边特别讲到，你记得吧？我们看见，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，那些在基督里睡着的人就灭亡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基督已经复活了，所以睡着的人不会灭亡，而且有永生。所以，当我现在70岁了哈。我大概活不到90岁哈，那我不知道我活到哪一天，不过任何一天神将我接去的时候，就有点像什么你们如果有孩子都知道，孩子小的时候睡着了，然后呢你就把他抱到床上，对不对？然后抱到床，这个小孩子一醒来，发现我在床上，就有点像我们身体已经死掉了，可是我们一醒来的时候呢，跟天父在一起，跟耶稣在一起，多好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就有永远的喜乐在，永远的喜乐，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，所以我们有永远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主，每次到了想到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，就想到我们整个的生命被神改变了。想到我们整个的生命再也没有在神的面前再也没有罪了，想到我们有人可以靠，想到神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永远有快乐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不但是为我们上了十字架，为我们担当了罪，而且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让我们了解到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我们也有信号的人，我们有正确的教导啊，我们也是过着一个被人羡慕的生命，而且我们有永远的喜乐。我们谢谢你，愿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放上你自己平安跟喜乐的心，让我们每天过日子的时候，因为在你里面有满足，使得别人看见神的荣耀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